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今天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在许愿的日子，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从究竟真实法来看，今天跟一年的任何一个日子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很多人把今天定为一个开始，所以当一大群的人都在把今天当作一个开始，一个阶段，一个生命的阶段的开始。那么也因为如此，今天真的有一点特别。在地球的另一边，一些人正今天才刚刚的起来迎接新的一年的早晨，很多人都在许愿，给自己的生命许愿，也有很多人在许愿，为了这个世间和平和幸福许愿。让我们今天也来许愿。当我们讲到许愿，一个很重要的是打破思想的极限。如果我们心里给自己压制着思想的极限，把可能的看成不可能，那么纵然我们再许再多的愿，愿也无法开发出我们应该开发得出的潜质。在这里，昨天我在玻璃湾呢跟大家分享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佛的智慧，就显得特别的珍贵了。那就是知道可能为可能，知道不可能为不可能，彻彻底底的掌握这一面的智慧的只有一个正等正觉的佛陀。而我们依赖佛陀的智慧，也能够依佛陀的智慧所告诉我们的可能为可能，不可能为不可能，借这个法的力量，我们可以打破一些思想的极限。至少在内心里面，我们要排除，如果佛陀告诉我们可能的，我们不要硬硬的告诉自己不可能。如果佛陀告诉我们不可能的，最好也不要去幻想，以免浪费时间。因为单单佛陀告诉我们可能的，已经足够我们去做无限的奋斗。单单佛陀告诉我们这个可能的，如果我们真正的去奋斗，我们自己会亲自证明可能为可能，不可能为不可能。所以现至今佛陀所告诉我们可能的，已足够我们走一段很远很远的路，一边走就会一边清楚。所以最先要打破思想的极限，才有可能把生命推向最高的可能。也只有我们努力把生命推向最高的可能，我们的发愿才真正的发挥出它应有的力量，愿的力量。不然也没有什么好发愿，也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发愿。 要发愿，就要把我们的生命推向最高的可能。这就牵涉到心里面的一种发愿的时候，你心里所有的一股希望的力量。你看不到可能，你就不会有希望，你没有希望，你的愿就不会有力量。你必须知道可能，毫不疑惑，毫不怀疑可能，你才有希望。当你有如法真实的希望，你的愿就会有力量，因为你知道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可以实现的这个心的一种心境，会产生无限的力量。在心里你知道可能，那佛陀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可能呢？佛陀告诉我们，一切苦的熄灭是可能的，永恒的快乐是可能的，是可以实现的。当佛陀在转法轮经开始这个四圣谛的法的时候，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安定，苦集灭道。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认了生命的真相，苦不圆满。一开始也很清楚地指明，而且有系统地引导人们自己看清苦的因素，即无明贪爱，然后很清楚、很确定、很稳定地告诉大家，有一个灭，就是涅槃，一切苦的熄灭。然后也很肯定的给大家开了一条本来就存在的道路，八正道，灭苦之道。所以当佛陀在这个世间一转起这个法轮，苦集灭道的法轮的时候，希望已经在这个世间扬起了，这个希望从无比丘身上散播开来，天神知道了，土地神知道了，就再传开，一层一层，从四大金刚殿的天神再发出他们的呼唤，说法轮转起了，然后四大金刚天神传上去，33天的天神听到了，也说法轮转了，转了，然后再传上去，一天一天的传上去，亚玛天、多帅天、自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天、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所有的梵天界的天神都一个接一个的发出那种喜悦的呼唤，法轮在这个世间转起了。这是震撼的，充满震撼的一种呼唤，因为这个四圣谛的开眼给这个世间带来了希望。这本来就存在的自然界的法现在被指出来了，没有一尊佛开导开眼这个讲解这个四圣谛，世间是一片黑暗，谁也不知道如何跳出苦海，一直到佛宣扬了这个自然界本有的法则，苦集灭道之后，世间有了希望，苦的熄灭是可能的，永恒的快乐 安稳的快乐，可靠的快乐是可能的，只要照着那个道，那个方法去修，清正这一切是可能的。所以这带给世间希望，没有什么希望比这个希望更可贵，四圣谛的希望是最可贵的，因为有清正四圣谛的希望，苦可以被熄灭，也没有什么愿比要清正四圣谛的愿还要崇高，还要圣洁，还要殊胜。这是四圣谛带来的希望。但生命有些时候，当我们在走在这个地球上，当我们在世俗生活里，或者在修行的日子里，出家的生命里走着的时候，生命纵然我们说有充满希望，它本来就有的希望，可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夜来的时候人们还是苦，这个苦压制着大家的心，大家的身，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在心理上突破它呢？能不能在面对这些苦，生命冷酷的真相的时候，仍然怀着无限的生命力，无限的希望呢？有，我们在如实的看清生命的真相，无常的真相，因为无常生命有希望，因为无常世间的一切都有改变的可能，都会改变。你认识他，你不认识他，无常都在那边一直在显现着，好的会变成坏的，坏的会过去，也不是好的变成坏的，它是好的消失了，坏的可能会升起，坏的会消失，好的会升起，这是无常。因为无常生命有希望，生命有变机，没有变机就没有希望。无常之中你要看到希望。苦之所以很苦，因为我们活在时间的枷锁里，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觉得这个苦永远不会灭，所以我们觉得很苦很苦。当我们的心安住在苦的无常的时候，那个苦不再是那么苦。纵然再苦的日子里，你可以在最苦的日子里依然抱着希望，因为无常，苦也是无常。纵然有时你觉得面对自己内心的弱点和污染，觉得难以接受，或者是难以面对，甚至觉得很难堪，可是纵然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形，如果你看到无常，你看到生命里面的希望，你不需要用什么方法巩固自己的自信，因为无常生命本身就有信心，对生命的信心，生命里本来就有希望，因为无常，看你要看到这一点，看到无常你就看到了希望。但无常也同时告诉你，好的也会过去，如果你要错误的作意，你也会在好的东西到来的时候生起失望，因为你知道有一天你会失望，他会失去。在这个时候，你心又应当如何安住呢？要看得更深一点，不要只是停留在 好的东西会失去。你要看到好的东西会失去，这种无可抓取的无常里头，它传达着一个生命的讯息，放会更好。当你真的如实去看到坏苦，好的东西也会失去的时候，好坏都无常的时候，他告诉你放会更好。放，不管你是被逼的还是智慧心甘情愿的，总之放了会更好。当你毫不怀疑佛陀给我们的教导，放下会更好。那么这时纵然在再好的日子里，你知道好的东西也会失去，你看到那个希望，你看到不抓取将会给你带来的更大的利益，那你看到了希望。好坏的无常都是希望，但是单单是如此，我们可能还不足以有足够的力量推动我们去成就更高的法，更高的戒定慧。佛陀要我们去修的这个戒定慧，有些时候修起来是多么的艰苦，打坐的时候要战胜自己的心是多么的艰苦，因为自己无始以来累积的那种不好的习气，直到当下要从错误的业的模式里抽身跳出来，成了一个很艰苦的事。因为长期活在时间的枷锁里，要看到当下的自由，生命里面本有的自由，是多么艰苦的一件事。因为过去长期活在思想的枷锁里，要看到当下的生机，要把握当下的生机，是那么艰苦的一件事。因为过去长期累积的习气，只要安住于单纯，享受单纯本来所带有的快乐和力量，成了一件那么艰苦的事。这时可能你会感觉到实践佛法又看起来也并不是那么有希望的事，你可能又会堕入了消沉沮丧。这时你要看到另一股希望，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学是因缘合合而成，也因为因缘不具足而消灭，或者因缘幻灭而消灭。在这个缘起法则里头，在这广泛的缘起法则里头，你看到了一个更简单的道理，因果的道理。因为因果你看到了希望，既然有因果那就有希望，只要我的因做对了，果时间到了它就会成熟，这不是希望了吗？如果世间没有因果法则，我们怎么会有希望呢？我们怎么知道如何去成就我们美好的心愿呢？因为有因果法则，一切如法的心愿都可以得到实现。只要是如法的，你给他注入对的因，然后不要担心，当种种其他的有关相关的因缘都具足的时候，果就来了。所以因为生命里面有因果，充满希望，希望在因果。因为有因果法则，我们的菩萨赫弥苏梅达才能够在燃灯佛时候舍去证阿罗汉的机会，法缘要成佛，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帮助他得到燃灯佛受记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他那种相信因果的出家生命。他不是普通的出家，八个条件里面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出家，可是那个出家生命里他必须是相信因果的， 如果他不相信因果，那纵然他是出家人，他也不会得到佛的受记，因为他相信因果，虽然那个时候他不是佛陀旗下的出家人，他是自己出家的那种出家人修行人巴巴者，但因为他相信因果，他具备了这个八个条件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相信因果的出家生命。也就是因为他相信因果，他才会知道可以奋斗成佛，也因为他相信因果，他才会悟到那十个主要他所要修的般若蜜，他才会知道，如果他不相信因果，他怎么也不会悟到那个，他也不会知道要做这个因来得到那个果。可是因为他心里面有因果，很清清楚楚的因果法则的了知，他知道要成佛一定要具备这个条件这个条件这个条件这个条件，结果他连续的悟了十个条件是般若蜜。所以因果带来希望，了解因果，信任因果，相信因果带来希望。对因果只要稍微还有一点怀疑，你肯定付出不了，付出不了呢就种不了应该种的因，种不了应该种的因，一切的愿望都是徒然。愿望之所以可以得到实现，发的愿可以得到实现，是因为我们做对了因，而且有足够的耐心让因成熟，那么果就有了。在这方面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做的时候对因果的信心，你有足够的信心你做得了。第二，你做得了你还有又有足够的信心等，你没有等的能耐也过不了，没两下子半途就放弃，可能因还没有完整的时候做到一半等不及了你就放弃。所以对因果法则的信心让你在行动上成就这两个因素，做的力量和等待的力量，你能够做你能够等待，你能够在结果还没出现的时候稳稳平平毫不怀疑的继续的成就你所需要成就的因，继续的奉献你所需要奉献的条件，继续的种下你所需要种下的种子，牺牲必然需要做出的牺牲。对因果稍微有一点信心不足，恐怕你的愿就缺乏那股需要他要实现他的那股力量了。所以这个因果法则带来了希望，那股希望给你实践的力量，等待的力量。那么对因果法则相信，有些时候你可能在实践的时候还有一点茫然，要实践些什么，要如何实践，这是如果你了解到一切的法，一切的善法它的作用它的功效是绝对真实不虚的，法的力量是真实不虚的，一分就有一分，两分就留两分，不管它几时起作用，法的力量绝对不骗你的，绝对不落空的。这个进一步的巩固你的信心与希望，一切的善法信心，你相信信心的法，你相信如实的信心的法，那个信心就推着你继续的去走，给你实践的力量。你相信勇气，你知道勇气会带来力量，毫不犹豫的活出内心的勇气和决意，那这会给你力量，毫不怀疑的你给你自己勇气，勇气会给你去度过你本来过不了的难关。 你给你自己耐心，忍辱忍耐，你的忍辱忍耐会引导你度过你过不了的难关。一切的善法，你给你自己慈悲喜舍，会给你情感上的平衡和平稳，给你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推着你去完成非常难完成的事。一切的法都有它的力量，不管你对它的力量的运作有多少的体证和了解，但法，一切的善法都有它的力量，都绝对真实不虚。这种信心，这种了知，带来希望和力量。但即使是这样，有些时候你还可能觉得还是很艰苦，好像生命的道路那么的漫长，修行的路、灭苦的路好像很漫长。想到过去受过的苦、走过的艰苦、走了那么久、吃过的苦头，将来可能还要走多久，可能心里还不确定。感到茫然的时候，你觉得那个负担，想到，哎呦，我已经修了多久多久，哎呦，还要修多久多久，那成了一个沉重的心理的负担。纵然你告诉自己，我相信因果，可是你一想到那个时间，一想到不知道几时，可能你不知道怎么，又觉得很艰苦，可能又没有走下去的力量。这是你的愿望，还是面对它的风险和考验？这时你要看到另一个生命的法则，就是每一个当下都充满生机，每一个当下都有变机。在无常的法则里头，因缘都有变机。当你看到这个变机的时候，你看到每一个当下的奥妙，你也看到全然的投入于当下，能够摆脱时间的枷锁。99%你摆脱时间的枷锁，彻底的摆脱，你必须摆脱生灭。没有彻底的摆脱生灭，就没有可能彻底的摆脱时间。即使是观念，可是它还是一种时间，还是一个生命里面必然要面对的观念。时间不是真实法，时间是观念，可是还是要面对的观念。只要还活在生灭的世界里，可是当心全然安住在当下，你就很大的程度上从思想和时间的枷锁里跳出来，不再被压得那么苦。过去想了那么多，它已经过去，安住在当下，一切的过去的包袱就不再是包袱。未来想了那么多，担忧那么多，它成了一个心理上的包袱。活在当下，也从未来的包袱里跳出来，那再难忍的也变得容易忍得多，再难坚持的也变得容易的坚持得多。再远的路，你安住于当下眼前的这一步，也变得好走得多，容易得多。那你给了自己一个生命的新生机，你看到了希望，因为只要走这一步就可以了。这个生命的新生机，每一个刹那所带给你的，实在也带给你无限的希望，无限的转机。你要看到它，你才会有实践的力量。昨天我们在菩提禅林讲了这个如何与这个实践的力量，这个是实践的力量，完全掌握当下。那么当你因为相信无常，是看清无常，相信四圣谛，看清四圣谛，至少理解四圣谛、无常、因果、一切法的力量，而活在当下，看到当下的生机，接下来剩下的就只是你的真心了。 你是否真心为你的了知，为你的愿望，为你的法付出代价？是否你愿意付出代价？自然法则里面的代价，什么东西都有它的代价。如果你愿意付出代价，你的愿望有实现的可能，只要它如法，它就可以实现，时间问题而已。可是如果我们只想发愿，又不想付出代价，纵然有再多的愿望，它还是一片空白，空白还是会落空，结果接下来就只是付出代价。你要带着无限的信心和希望去付出代价，你要尝试去了解佛陀是怎么引导的，然后去付出代价。你要善于掌握更高的智慧去付出代价，以免所做的不是如法的，不是正确的精进，不是正确的付出。善用更高的智慧，善用佛陀的智慧，善用法的智慧，法的力量，就只是付出代价，拿出自己对自己的真心，对法的真心，然后去付出。不需要探究什么果报，自然界里面自然有因果，果报自己会来，因为有太多的因缘由不得自己掌控，所以你只是注入因就好，果他有他自己符合他所需要的因缘的方式，给他自己说，自己成熟，带着这种信心，带着希望，如实如法的希望，带着对知道可能为可能的智慧，我们为我们发愿，我们为我们的愿付出代价，那我们的生命就很不一样了。当我想到发愿的时候，我第一件想到的是佛法身，没有佛法身，好像什么愿都不彻底，都不究竟。佛是世间一切圆满的体现，最圆满了，比佛更圆满的就没有了，圆满的法的体现。于是佛陀证悟过后，在世间出现过后，带给世间无限的希望，佛的殊胜就在于他的彻底的圆满，圆满在他的法，不在那种也是无常苦我的五蕴，是那个法的圆满。那个五蕴，佛的五蕴也逃不了无常苦我的真相，可是当佛入灭过后，放下了五蕴的负担，那是圆满，彻底的圆满，无余涅槃的圆满。第二的是法，自然界本有的法则，我都把它开始宣讲宣演出来。法的殊胜就在于宣古不变，有佛出现在世间它是如此，没有佛出现在世间它是如此，有佛宣扬它也如此，佛不讲它也如此。就像地心引力，就像圆的法则，三角形的法则，虚空的法则，实体的法则，水的法则，因果的法则，这一切都是本有的，就在生灭的世界里面本来就蕴藏着的。涅槃也并不因为佛陀出现才有的，任何时刻有人误对了四圣谛，就知道什么是涅槃。所以纵然在没有佛的时代，也当辟支佛证悟四圣谛的时候，他也证悟了涅槃，他也能够得到解脱。所以不是说有佛才有这个法，奥妙就在此。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时刻， 你做对了，你如法了，那结果就有了，法的结果就来了，是法的无限的奥妙和殊胜，不是有人给你，你要讨好他才有，不讨好就没有，不是，它是千古不变。那我想起僧三个，三个的殊胜在于他们是把这个法传扬下去的。佛可以入灭，僧众它是一个可以继续延续下去的一个力量，一种力量，或者你讲一种能量。它不是一个个人，不是像佛一个个人入灭了就没有了，很久要等很久很久以后再出现另一个佛，甚至任何人走进来修了那个法可以体证，它是一个法脉，一个延续性的活的法脉。佛灭了就没有了，可是生可以一个灭了一个升起，一个灭了一个升起，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只要有人继续去延续这个法脉，身宝就不会断，身宝不断，不在世间消灭，那佛的光明也得以延续，法的光明也得以宣扬，这是身宝的殊胜，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很肯定的，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供养僧团的功德比供养一个个人，世间任何一个个人，包括佛陀的功德还要殊胜，这是一个连绵不断的因缘，身宝的因缘是一个可以长久延续，只看众生如何去护持和延续，可以长久延续的因缘，一个脉道。它不是像佛一样，佛就像一片流星闪一下就过，你如果不在佛陀时代诞生，你如果没有亲自遇到佛陀，你就错过了。可是僧团可以一直的延续下去，只要有人继续的去实践那个法，僧团就可以一直的延续下去，就像长江大浪一样，一直都在延续。因为佛法僧的力量，众生有希望，众生的灭苦有希望，众生要得到快乐，恒常的快乐有希望，众生要体证四圣谛八正道涅槃有希望。而在这里僧宝就有着无限的作用，这个僧宝不可被忽略，延续僧宝，护持僧宝，成了一个护持正法里面不可缺的成分。单单佛宝法宝是不够的，没有了圣宝法宝也灭，有的只是文字，有的只是 CD。 因为法的传扬有三个成分， Parayati Patipati Pativeda， 学术佛学修行和体证，这个修行跟体证不是书本可以传扬下来的，我们很久以前就有了这个这些书本，可是当没有一个懂的人把那个法教下来，没有体证的人把法教下来，有多少人能够看了书本就能够知道怎么去洞察究竟真实法呢？多少人背了阿毗达摩，可是有多少人懂得修呢？多少人读了过后而自己升起怀疑，质疑这个东西可能吗？有的吗？这是后代创造的。一直到我们的白毫禅师把这个修行的法教导下来，而即使是今天这么多地方他们要建 Meditation Center， 好，所有的三藏书全部都有了，他们进了吗？成功了吗？没有老师，没有僧宝的存在，这也不能的。 因为法不能只靠巴利亚蒂，一定要巴蒂巴蒂和巴蒂维达，就是修和正这两个因素去扶持。当然现在有人说在家人也可以成圣宝，只要是正如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圣者，当然也算。如果有人真的是正的，但我们要看到形象圣宝的力量，守着这个巴蒂摩卡戒的身中的力量，这是一个续通，一个给后人能够一而再的走进来修行成为福田的续通，自己修自己给人家种福田，让全部人都可以这样子走下去，它一个延续，它是一个脉，一个续通跟一个个人差别就在于续通可以因为一个人的来和去而不受动摇，一个个人他对了他还存在，他发挥他的力量，他错了失去了，他离开了，他不在了，他就没有了力量。可是续通可以任来任去，这是他的力量。这就好比一个国家，当一个国家它有一种系统是可以换领袖的，那么一个领袖可以对了可以错了，可是只要那个系统保持健康的话，错的可以换掉，可是那个系统给大家给那个国家带来一种安稳，坏的领袖可以被取代，错误的可以更改，可是那个系统没有坏，它就可以延续。僧团的力量就是如此，可以有人因为心术不正走了进来，但没有什么大问题，问题是他个人的问题，他来了他走了，他来了他走了，但是那个系统延续着让给后人走进来修行体证护持正法的希望。而我在这个佛法身里面看到了无限的希望，最高的希望，最好的希望，最崇高的希望了。只要三宝的力量得以允许，只要人们在心里继续皈依三宝护持三宝，那么世界就有希望，灭苦的路就继续的保存着。那法脉的存在有赖于四种，这个有赖于那个弟子，出家弟子在家弟子，普遍上出家弟子代表着这个身，所以当我在发愿的时候，当我想到要发什么愿的时候，基本上我想不出怎么能够离了三宝而发愿，特别是法，因为只有如法的才有力量，不如法的就只有出问题。所以当我们真的如果要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你，我们真的想发一个真正带来彻底究竟的利益的愿望，记得三宝，不要离了三宝，离了三皈依就什么愿都空洞了，一切的愿要在三皈依里头，如果那个愿是要灭苦，要得到恒常可靠安稳的快乐，要体证四圣第八正道，要修禅或者要出家，它都是在这个范畴里头，三皈依的范畴里头，这个很重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在心里拿出一份奉献的心去许愿，拿出一个愿意付出代价的心去许愿，许一个如法的愿，依法的愿，然后把所有你可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自己的方式，但你的愿必须能够跟灭苦跟得到更高清净的快乐串在一起，为自己也需要如此，为别人也需要如此。如果你真你的心有一份伟大，你有奉献的心， 你要把你的奉献跟灭苦串在一起，那个奉献才有意义。有些人发大愿，他要给世间多少多少的什么，不辞穷人也好，要办医院也好，要什么，办学校也好。但如果那个愿没有引导人们朝往灭苦，那还是可惜的。如果你的愿，比如说，如果有人在这个世间，他的愿是要办一个图书馆，就像在美国很多大慈善家喜欢办图书馆，那好，那也是一个，他也可以是一个如法的愿。如果他所办的那个图书馆能够扮演一个引导人们走向灭苦的角色，那很好。或者他在办的时候，他所发的愿也是倾向于灭苦，那就没问题。当然最直接了当干净利落就是出家，把身心奉献给佛法僧，没有什么奉献比这个奉献更殊胜了。因为这个奉献表示着你要做出很最大的努力和艰苦的奋斗去战胜自己，为了自己，为了众生，为了三宝的延续，特别是身宝的延续，以自己的生命去延续它。它不是我们舍去一些外在的东西，然后自己还抱着自己的贪欲不放，是这种奉献是连你内心最爱最要的，为了这个法，你为了更高的法，更高更真实的快乐，更真实的法果，你要战胜自己，让把自己的身心生命都奉献出来。在这方面奉献给佛法僧是一体的，奉献给佛陀，佛陀也不要你的身心，其实也是奉献给法。奉献给法也就是以身心去实践，奉献给身，自己走进来成为其中一份子，也是去实践那个法。所以当我们念那提咩萨拉南安扬不多咩萨拉南瓦朗也得了萨迦瓦杰呢活得得加亚蒙格朗那提咩萨拉南安扬达摩咩萨拉南瓦朗也得了萨迦瓦杰呢活得得加亚蒙格朗那提咩萨拉南安扬桑哥咩萨拉南瓦朗也得了萨迦瓦杰呢活得得加亚蒙格朗。除了佛没有别的归处了，愿着真理的力量，愿你的吉祥，除了法以外没有别的归处，愿着真理的力量，愿你的吉祥，除了身以外没有归处，没有其他的归处，愿着真理的力量，愿你的吉祥。这种承诺它没有矛盾，佛法身是一体的。你真正了解为什么佛陀说见法则见我，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们都是一体的，从法上来讲是一体的。所以它不是一种语言上的矛盾，因为此外没有归依处，佛以外没有归依处，法以外没有归依处，身以外没有归依处，其实佛法身以外还有什么好归依，真正可以依靠的是这个佛法身。实在再讲下去都是法了，都是法的体现。离了法你不会找到佛，离了法你不会找到身。所以佛陀临终的时候说要依法，不要依什么，要依自己。他讲的那个自己不是自我，佛陀讲依自己，因为我们是我们自己业的主人，我们给自己种下好的业就会有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依自己，这个自己不是自我。在这方面呢，有些我曾经在语言上有一些讲得不够准确， 在伯纽海兰的时候，我有说，我们要依法，不要依自己。我讲的不要依自己，那个不要依自己是不要依自己的 ego， 不要依自己的自我，不是不要依自己心中的法。其实也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自己可以依的。当我们在依靠自己的时候，实在是说站在自己的脚上，自力更生，让自己内心的法充实。我们这种依，我们没有否定依自己，但是不是依自我，自己的依我，自己的那个自我的错见，自己的我们啊，不，那个不可以依的。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再去想发愿，发愿就充满无限的意义和力量。你发愿愿者功德的力量，让我远离愚人，清净知者，直到我得到涅槃的安稳。这个愿也都是灭苦的愿，远离愚人也不是骄傲，只是我们帮不了他，他也帮不了我们，甚至会害到我们去堕落。哎，那样我们要远离。清净智者也都是为了得到法，得到智慧，朝我们灭苦。所以这个愿跟其他的灭苦的愿、皈依的愿没有抵触。当我们发愿，愿着功德的力量帮助我断除一切的漏、一切的杂染，那也是要灭苦的，也是四圣第八正道的愿。当我们发愿，愿着功德力量成为我成就涅槃的助缘，这也一样。所以他只是有时用不同的方法来巩固同一个讯息，而且是同一个讯息里的不同的层面，所以全部串在一起，其实都是一个朝往灭苦。所以纵然佛陀讲了很多很多的法，有时佛陀说我只讲一样东西，苦和灭苦。很多时候佛陀在很多地方都这么强调，我只讲一样东西，苦和灭苦。佛陀不说两样，佛陀说一样，因为苦透彻了也就灭苦了，苦看得清楚了也就不苦了，心不苦了。那个苦的现象，行苦还在，只要五蕴在，行苦都在。可是当一个人成就阿罗汉道果的时候，就不再苦了，心不再苦了，苦相还在。那当入了五蕴涅槃，放下了五蕴的沉重负担，身心的沉重负担啊，那就彻底的不苦了。这个愿的力量不可思议，善用愿的人懂得用智慧和慈悲和种种的善法去发愿的人，愿的力量就不可思议。在智慧来说，最重要的是因缘智慧、因果智慧、无我的智慧。我那个愿才好，有我那个愿就有私心，那就麻烦了，越发愿越糟糕了，越发愿越离法，越发愿越离开灭苦，那就糟了。那么有慈悲，愿就有力量，那么还有种种的善法在护持，那个愿实现的因缘就很强，实现那个愿的因缘就很强。所以带着智慧和慈悲，我们给自己好好的发愿，完全安住在当下，我们在内心里面给自己好好的发愿。愿带来一种心的倾向，很强的倾向，让你的心倾向于你所向往的方向。这个心的倾向不可思议，即使是动物，也许他们不会用愿这个字源。当一个动物他的心升起很强的倾向，他都会得到很震撼的力量。很久以前在古佛时代，有一只乌龟因为看到了佛放光， 在空中放光，他对佛升起无限的崇敬。他不会知道这叫做佛，但他知道那种光明带来的无限的温暖，那种光明散播出来的是一种超凡的清凉，他向往倾向，五百年都在倾向，都在意念佛的光明。从此他的生命起了大转机，从此就一而再的从光明走向光明。所以这种心的倾向不可思议，不管是什么样的众生，只要懂得善用这个心的倾向的力量，他就会达到那种倾向的无限的好处。今天我们作为人类，可以带着这种了解，带着这种对法的了解，我们发愿，我们实在是给自己的心种下强大的善的倾向。而如果你依法去发愿，用智慧去发愿，用慈悲去发愿的话，那今天所发的愿就有着在可以是你生命里面一个有着无限意义的因缘，会带你从光明走向光明的因缘，可以是一种生命的转机。有一天，不管是几时，这一世还是未来世还是几时，当你修行有所提证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就在今天，当你带着完全真诚了解智慧和慈悲的心，完完全全真诚的心所发的愿，对你此后的生命所带来的那种转机和改变可以是非常强大的。再看下去，你可以看到没有法被宣扬，在世间宣扬的时候可以是多么的黑暗。纵然有些人他一直在追求真理，生生世世在追求真理，拜火啊、裸体啊什么的，但是只要世间没有佛法，而他自己又不是辟支佛的料子，那就是在摸索之中，好难好难能够得到一个好的转机。纵然有完全的真心和真诚，都累积不了多少的功德和波罗蜜。一直到世间有三宝，有佛陀所开示的法，有巴利亚蒂巴蒂巴蒂巴蒂维拉法的学术修和体证，才有可能升起大转机。所以今天就在这2009年1月1号，你在听了法过后，带着对法的了解和智慧去发的愿，如果你完全真心完全投入去发这愿，法的愿，以后你回顾，你会看到这个愿带给你的生命的大转机有多么的珍贵，从此的带来的改变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这一群人全都发自诚自真的愿，以佛法身连贯在一起的愿，以灭苦度苦连贯在一起的愿，这个愿的力量不只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无限的转机和改变，也会给这个世间带来无限的转机和改变。不需要很久，20年后就够了。20年后你再回顾，不管你是在人间回顾还是在天上回顾，你再回顾，一切都变了，不只是我们自己变，整个周围的世间都会改变，甚至于可以带起世界和平。可能吗？你问。就凭我们这一群人的自诚自真的真心，可能吗？不要怀疑， 在法上这是没有疑点的，这是绝对可能的。一群人共同发群一个清净的法愿，可以为给自己给世间带来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20年后这个萨萨那这个正法可以一起大转变，就凭我们这一群人，你必须打破思想的极限，你必须把可能的看成可能，不可能的看成不可能，然后对可能的带着无限的信心和自诚去实践，去奉献，去牺牲，那不需要很久，只需要20年，你就会看到大转变，更不用说30年了。完全依法如实，完全真心实践，完全依法如实，完全真心实践，不需要很久，法的结果的必然得以体现，整个时代都会改变，潮流都会改变，世人的眼光也都会改变，而这个改变将是意义深远的。最大的就是突破世间人们思想的极限，当世人把可能的看成不可能的时候，他们大大的限制了自己的快乐，大大的给自己困在苦之中。如果我们的老实修行，老实实践，依法如实的实践佛陀的教法，我们必然能够帮助这个世界打破他们思想的极限，就从我们自己打破自己思想的极限开始，不需要很难，只需要老老实实借用佛陀的智慧，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借用佛陀的智慧就可以。本来 in truth based on nature 自然界的法则里面就是可以，不是我说我可以而我可以，而是自然界的法则里面本来就是可以，是我愿意不愿意去奉献，去牺牲，去实践。所以它不是一种自我暗示，也不是 positive thinking， 它是 realism， 它是真实的。生命的法则里面，自然的法则里面，本来就是可以的，我们只要如实去接受它，接受这种生命的真相，四圣谛本来就已经保证了可以的，那一个人的可以将会散播到更多人的可以，一个人的体证将会散播到更多人的体证，还有很多法的力量等着开发，我们要打破思想的极限去发愿。100年以前路上没有汽车，空中没有飞机，100年以前你不会看到有人拿这个小小的盒子，铁盒子放在耳朵边说话，100年以前没有人能够想象世界的这边可以跟世界的另一边交谈，100年以前很多很多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东西都不存在。如果说100年以前那些人要想象今天所世界上所出现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实在是很难想象。如果说他们不相信，那个是很合理的，是情有可原的。可是2500年以前就有着许多的人可以在空中飞来飞去，2500年以前就有一个佛陀在世间连续好几次显双变神通，在空中浮着，又出火又出水，让世间的人可以互相的看到另一个世间，人们可以看到天界众生和地狱，借佛陀的力量可以。而这个在世间出现过，实实在在出现过，发生过的今天所谓的奇迹，如果说我们现在去想象有什么难呢？ 只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去实践去证明而已，有什么难呢？世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东西，我们如果要想象，你说很难，这个情有可原。不敢发这个愿，还情有可原。可是当历史上的的确确出现过的事，今天也很多修行人逐步的实践去证实的事，如果我们不敢想象，那实在是很严重的思想的极限。只有打破思想的极限，你发的愿才有力量。背负着思想的极限，我们的愿不会有力量。不需要有什么自信，你只需要对生命有信心，相信自然界里面本来就是这些，就是可能的。你可以不相信，单单靠双手双脚游泳从新加坡游到海南岛，你可以不相信你有这种力量靠双手跟双脚，可是你不需要怀疑，造了一个帆，扬起帆，顺着季候风能够到海南岛，这个你不需要怀疑。善用法的力量就是不可思议。今天的科学的力量也只是懂得善用一些自然界法则的力量而已，那修行界也有法的力量。可是修行界最难，人们最难做到的就是老老实实。如果我们老老实实，这个法已经开眼给我们，佛陀已经教得很清楚了，抛下都也已经列明得很清楚了，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去实践。假如没有创新，他只是把原有的法再一次带出来告诉你可以这样证实，都已经这么多人在证实了，我们只需要老老实实去活出来，这有什么难呢？如果说一百年前的人要想象要成就今天所成就的一切，那你说很难，那还有一点道理。所以不要怀疑，我们今天要只是翻起一个古老的历史，老老实实去实践去做去活，已经有潜力可循的事，我们只是去做而已，这是可以的，肯定是可以的。就凭我们这一群人，世间有很多人，很多有波罗蜜的人正等着带动，等着引导，很多的还没有点着的蜡烛只等待第一根点着，然后传给下去。在当一片黑暗的时候，你不要怀疑可以一片光明，你只需要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心中的蜡烛、心中的灯点明，然后传下去，你会突然间发现到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全部都亮了起来。最重要的是先点明第一盏，你可能为了点明你内心的那一盏灯，你要如果说没有打火机，你可能要钻木取火，没关系，钻木就钻木，再苦再难，你只要转成了火星，燃起了第一把火，点燃了第一盏灯，接下来就容易了。几百盏、几千盏、几万盏灯都很快的就传扬出去。今天世间很多很多的蜡烛在等待点燃，就凭我们这一群人先点燃自己的，好好的修个二十年吧，二十年后必然会有另一番光景，不是不可能的。懂得利用法的力量就可能，只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那也许你说我的命运算准了不能，但是你要活出自己的命运。作为佛陀的弟子，我们要活的是法命道运，法的命运，自然界法则的命运。我们可以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两只手两只脚游不到海南岛，但我们可以扬起帆，善用法的力量。 今天这个法的力量还原原本本的保留着，没有叫我们自己去自创，我们只需要老老实实佛陀讲我们去活出来，这有什么不能的呢？我们要打破思想的极限，去发愿，去实践，去依法如实去实践，点燃自己心中的第一盏灯，法的灯。为了点燃这盏灯，我们要牺牲得起，我们要付得起代价，我们不能够自私，我们要有慈悲心，真正的慈悲心，沉得住气的慈悲心。那就凭我们这一群人，20年后这个世界会有一番新的光景，新的气象，新的潮流，新的看法，新的眼光。其实这一些新的都不是新的，我们只是把古老的翻起来，不需要，可是会很新。当人们从不相信走向相信，从认为不可能走到认为可能，肯定是很新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奇迹，本来就是如此，本来佛陀就已经是这么教的，只是当一个时代已经很少人相信可能的时候，我们有一股傻气和傻劲去实践而已。只要有这股纯真的傻气和傻劲去把佛陀的智慧活出来，那一番的人们所谓的奇迹就要实现了，一个最不可思议的梦想就要实现了。这个梦想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它不是虚幻的，它是有法做根据的。所以让我们在心里给自己好好的发愿，在沉默中我们沉默一阵子，大家用自己用自己的语言为自己的灭苦，为引导别人灭苦许下一个真实的愿，相信因果，不要怀疑，不要怀疑，因果真实不虚。只要你做出最有效率的奋斗，可以是肯定的可以的。纵然你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我可能短命，如果我明天死去可能就不可以了，可是这个愿的力量不灭的，这个愿只要你纯真的心发这个愿，那么从一世到一世又算得了什么呢？当你这样想，放长来看，根本没有失败的可能，你发的任何一种如法的愿都没有失败的可能，因为因果真实不虚，生死不是障碍，离了法才是障碍。所以不需要担忧，只要做最有效率的奋斗，那就是最有效率也最好了，比最好再好就没有了。带着这样的心，不怕失败，也知道没有失败这回事的心去发愿，善因怎么会失败呢？最多只是说不能即时显现而已，只是换一个生命也可以显现，可是如法的愿永远是对的。带着这样的勇气你可以发愿，只要是如法的，你要发多大就多大，不要怕，不需要有一种稍微退缩的心去发愿，你要发多大的愿就发多大的愿，只要是如法的，只要是可能的，敢敢去发。一个真正懂得发愿的人会开发出绝望的力量，真正懂得发愿的人，他一发了就不用想了，对他来讲已经没有别的可能，也没有犹豫不决，也没有退愿的可能，想都不想了。这是林肯跟甘地的力量，当然还有很多大德，我们经典里面的大德都有这种力量。林肯跟甘地是世间的人，我以他们为例子而已，我们的祖师大德几乎都有这种力量， 一发了愿，没得想了，只要是如法的，根本没有可能更改。那么纵然自己的心升起一些妄想，你告诉自己，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想，我也没有资格去想，也没有资格去退缩，我已经发了愿，我已经发出这个自诚的愿。所以懂得发愿的人，只要是如法的愿，他没有退缩的心，不再升起退缩，那任何要障碍来，对他来讲没有可能了。纵使自己的心想要欺骗自己，想要去迷惑一回，你说也不可能啊，你给迷惑绝望吧，告诉他你没有可能的，你要转也没有可能的。所以真正懂得发愿的人，第一他确定他如法，第二他确定他绝对性的那个力量，那么定了下去不动摇，那那个愿的力量才能够真正发挥出愿的力量。好，让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带着这些了解，稍微沉静，让心沉静，然后去发愿，然后我们再集体发一些集体的愿。不管你怎么发自己的愿，记得把你的愿和灭苦串在一起。我们在集体的一起发愿，那么心完全专注，当我们大家一起发愿的时候，它有产生了共业的力量，团结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当一群人都朝往同一个方向，整体来说，只要都朝往共同的四圣谛八正道的方向，它就有一种集体的力量。在法上来说，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远远超越二，法的团结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更何况是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发愿，让我们大家合掌，念我们平时所熟悉的巴利语的愿，然后最后简单的分享功德，以众生平等的分享也就可以了。大家一起念，你们都已经熟悉了。一米那波尼嘎米那玛米巴拉萨玛嘎摩萨当萨玛嘎摩诃图亚瓦尼巴那巴提亚伊当米波尼阿萨瓦卡亚瓦杭河图伊当米波尼尼巴那萨巴切哟河图玛玛波尼巴冈萨巴萨达南巴杰米提萨贝米萨蒙波尼巴冈拉班图萨鲁Sadhu, Sadhu.